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呢，李家超又出咗佢任内第二份嘅施政报告，咁我喺呢度呢就将佢嘅重点同大家介绍一下，同埋睇一睇社会上嘅舆论有乜嘢反应。咁李家超嘅施政报告呢，最令人侧目嘅呢，莫过为强调基本法第23条要喺本年度内立法。另外，特区政府而家推行嘅所谓国民教育亦都会完善相关嘅法律。咁佢所讲嘅内容呢，大致都离唔开呢几点。第一，喺2024年内完成基本法第23条嘅立法。第二，喺2024年之内向立法会提交网络安全立法嘅立法草案。第三，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嚟到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并正式将佢纳入所谓嘅国民教育体系。第四，举办教师大陆考察，由到校嘅教育教师深化课程。第五，开设小学人文科，并公布课程框架，在2025到2026年的学年开始推行。另外，在房屋政策方面呢，就有四点的。第一，就是成立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第二，就继续精简所谓造地的法定和行政程序。第三呢，就是恒常化工业大厦重建的所谓标准金额的安排，将适用范围扩展至1987年前落成的特殊用途工厦，并试行分阶段将标准金额扩展至新界的农地。第四呢，就是市建局借贷的上限由原先的60亿增加到250亿。第五点，就是近日讨论得最多的楼市减辣了。在楼市减辣方面呢，额外印花税的适用年期由3年减至2年，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税率减了一半，由 15% 减到 7.5%。 外来人才的置业印花税实施先免后征，即是买入物业的时候先是暂时免收它相关的税项，如果相关人士其后未能够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先至缴付相关的税项。以外呢，在放宽强拍的门槛那里呢，亦都有四个重点。第一，明年提出修订的建筑物条例是针对僭建、逾期未遵办验楼、验窗通知、修葺令和勘测令，这些简化检控程序，降低检控门槛和加强罚则。第二，今年内提交的建筑物管理条例草案，加强业主立案法团在维修工程、会议记录、财务报表这些方面的规管。第三，未来十年公营需求量是 30.8 万个，已经找到地可以建的是41万个单位。换句说话来讲，土地供应是足够的。第四，是放宽资助出售单位按揭贷款保证期的安排，包括延长二手市场最长30年按揭贷款保证期去到50年。哇，50年即是两代人都要供的了。再发展下去，不知道用不用三代人才供得甩一层楼呢？那回来看看所谓教育和抢人才方面呢，就有九大点的。第一，是去到九月底呢，抢人才的相关计划已经吸引了16万宗申请，当中超过10万宗就获批的了，大约有6万人就已经抵港。第二，成立人才服务办公室。第三，扩大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而获受惠的大学名单增加到184家大陆和海外的院校。 第四，增加所谓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凡在香港投资股票、基金、债券这些资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包括房地产，难道房地产不是投资吗？咁凡係投資嗰啲基金債券呢啲超過3000万嘅或者以上嘅呢，就叫做合資格投資者，就可以申請嚟香港。第五條呢，就係由即日起開放越南、老挝同埋尼泊爾嘅人才嚟香港就業、受訓同埋讀資助嘅院校。第六條，喺2024到2025學年起，政府資助嘅專上院校裏面嘅非本地學生限额咧就将提升一倍，去到40%贴钱俾海外学生。政府就冇提点解唔照顾下啲本地学生喎。第七咧就系由11月起暂免喺香港读全日制嘅非本地研究生参与兼职工作嘅限制。第八咧就推动成立应用科学大学同埋香港资讯科技学院。第九条咧就系、是职业训练局啊，即系简称职训局啦，喺2024到2025学年起入学嘅指定全日制高级文凭课程嘅外地学生，毕业之后可以留港一年。我谂大家都听到或者睇到噶啦，呢啲所谓外地学生定系内地学生咧，而家施政报告就将佢模糊咗嘅，大家用心睇一睇，唔好靠把耳仔听。大家就会明白噶啦。咁最后喺医疗嘅政策方面，亦都有六点噶喎。第一，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去到中国大陆营办嘅安老院，扩大院舍照顾服务券适用嘅范围。第二，推出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嘅计划，喺出年开始扩大长者医疗券适用嘅范围，去到大湾区内合适的医疗机构。咁第三点呢，就是合适的大湾区医疗机构为香港市民采购的医疗服务。咦，咁样系咪即是话呢啲大湾区的医疗机构买任何设备都可以开香港政府数呢？第四点就是政府将修例引入合资格的非本地培训牙医同埋护士。第五点就是由2023到2024的学年起，即是刚刚开始了的了，就逐步增加牙科辅助人员的培训学额，并提供学费资助。咁第六条呢，就是推出所谓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同埋改善长者牙科服务资助的项目。咁今年还有一个特点，为了配合国家鼓励出生人口的政策呢，香港亦都有鼓励生育的相关措施。咁今次的施政报告里面就增设了一样叫做新生婴儿奖励金啊，由10月25日起啊，向香港出生父母任何一方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新生婴儿发放一笔过20,000元的现金奖励，措施为期3年。另外，在2024到2025的课税年度，如果纳税人与即日或之后第一个出生的子女同住的话，他们的居所贷款利息扣除或者住宅租金税项的扣除，这两项免税率最高的限额将会由100,000元提高到20%。或者去到120,000，直至该名同住子女年满18岁为止。咁此外，房委会亦都会将会快推出家有初生优先选楼计划，由出年推出嘅居屋开始，预留部分单位嚟到做配额，俾10月25日或之后有婴儿出世嘅家庭抽签同埋优先选择，直至该名子女年满3岁为止。每次出售居屋同埋六字居会额外预留单位总数 10% 俾佢哋优先选楼。以上呢就是今日嘅施政报告啊里面最重要嘅内容。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
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样第二份施政报告出咗之后咧，我哋而家睇一睇社会上有咩反应啦。津联控股行政总裁卢展豪咧就认为，印花税减免措施对外地买家有利，亦都对投资者有利。预料物业市场将会录得不少嘅中外资金以及投资者流入，减辣有助遏制目前物业市场下行嘅现象，并且带动投资气氛改善。预料工商铺市场亦都能够受惠，相信今年第四季嘅工商铺嘅交投量有望达到950宗，同第三季相若。至于措施嘅效用，将会喺明年开始反映，并预料未来嘅物业交投量将会回稳。哇，真系大好友，我都希望系咁。民主党沙田区议员典卓南喺事后嘅记者会上对传媒讲，香港在疫情之后人才资金都流失，今次的施政报告的政策欠缺方向，亦都未看得到保留在香港过往特色性的措施，并且认为有关政策倡议十分琐碎。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奖励新生儿有20,000元现金，民主党社会福利政策发言人区议员周晓南就表示，鼓励生育的20,000元资助同埋税务减免措施，从今日起计的新生婴儿家庭先至享有资助，但是认为需要惠及近期有新生婴儿的家庭，政府需要解释咁样系唔系构成咗不公呢？对佢哋，佢又强调，上述资助措施喺父母生育考量中相当少，指出生育系对未来嘅投资，社会系唔系有自由、开放、公平，以及能够是否得到教育培养独立思维，先至系生育嘅考虑事项。生育率破新低，反映咗香港社会气氛嘅改变。他认为上述的措施只是锦上添花，但是对本港整体生育率帮助不大。他认为政府需要改善的是社会本身。至于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工作组，作为劏房居所环境设置最低的标准，即是最低的要求啦，并研究取替劣质劏房，有学者认为成立工作组是好的开端，但是有些关注组就批评当局做法老调重弹，将问题永续。本土研究社对于报告中研究劏房问题时称，有部分劏房环境不属于差劣。本土研究社质疑这个是同一般公众理解劏房居住环境问题有好大的落差，被公众美化了劏房的观感。本土研究指，当局不应该聚焦在增加或活化租盘供应，反而将力度集中于现在的10,000多个不适切居所的范围，收窄成劣质，只是改了个标准，充当解决问题的做法。就好像更改了标准之后，就可以入住一些简约公屋，就等于将他们上了楼一样的做法。而市政局推行重建的时候，既将市区基层豪宅化，推高租金，并有更多唐楼被改为劏房，加上缺乏原居安置的政策之下，劏房问题只会不断加剧。他们促请政府推行重建政策的时候，需要一并改善劏房问题，而不是研究劏房最低标准，这种虚招敷衍塞责。岭南大学研究生学院副院长邱勇表示，劏房问题只是依赖当局增加房屋供应，属于远水救不到近火，无助在短期之内 改善劏房住客的生活环境。他乐见李家超提出成立工作组，一改过往对民间团体和学者有关解决不适切居所提议的充耳不闻态度，形容是一个令人有所期望的开端，为劏房居住环境设立最低标准，例如楼宇安全、消防、居住面积等，有助当局制定取替劏房的时间表。不过邱勇对于当局没有提出为现存劏房进行冻结调查感到失望，认为除了要为取替现存劏房订定优先次序之外，仲要遏止劏房数目的增加。曾任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主席的梁永祥表示，为劏房户制定最低标准绝不困难，他相信只是需要检视单位大小是不是有窗户、独立厕所，这些就足以评估和反映租金的水平，无需特别将租金金额纳入标准之一。梁永祥认为，如果要制定取替的优先次序，就要先将劏房分等级，并且按照建屋的速度率先淘汰最低标准的劏房，取替的时候亦都要同时配合社会福利的支援，以免居民无家可归。梁永祥仲话，劏房问题唔系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嘅。佢认为工作组需要按照报告，由财政司副司长担任工作组组长，属于非常适合，以跨部门权力加快房屋供应，安排社会福利支援呢啲工作，对工作组成效有正面期望。佢仲建议小组可以加入屋宇处、消防处和社署为成员代表，但是既然政府已经决定研究解决方案，故此无需额外加入业主和劏房户做代表，以加床叠屋加入各个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一定低了的啦。仲排除业主和劏房户做代表到底是什么用意呢？当被问到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是不是失效，梁永祥就否认，指当年小组集中研究的是是否应该作出租管和提出可行方案，今次是要解决整个劏房问题，本质上有所不同。记者尝试采访有些基层妈妈，咁啊，九十后嘅妈咪阿 wing 同丈夫月入大约40,000，一家正在住喺屋村，又曾经抽过居屋，但系失败。佢对今年施政报告嘅措施只系俾2分，佢话 stand for 2万。正系怀紧第二胎嘅佢批评当局施政都系侧重于中产有钱人，认为2万元生育津贴只系有好过冇，又质疑育儿开支庞大，需要请个陪月都请唔到，睇次儿科有几钱。佢提到现时1岁半大嘅儿子已经花费咗1000多元奶粉钱。阿 wing 又认为，当局与其提供一笔个金钱津贴，不如为家长提供长远嘅支援。如果增加托儿服务，为零到六岁小童照顾者提供每个月3000元津贴、幼稚园 N 班学券等等，先至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名接受访问的劏房户周小姐，原任职清洁工，月薪年奖金大约14,000元，但是一年前因为患上了腕管综合症需要休养，现时只能靠积蓄和政府津贴生活。他独居在太子的单位10多年，面积只是80英尺，现时月租4,000元，环境本来已经很恶劣，楼下数年前就开设了食肆，之后令问题更加严重，居所时常有老鼠和曱甴出入，即使用了窗纱都挡不住。至于今年施政报告提出了成立 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為劏房居住環境定下最低的標準，並將會在10个月之內提出取替等解決問題的方案。周女士對此表示歡迎，認為有一定幫助，整體措施給了7分，但是她對當局取替全港劏房的目標有所保留。她說沒什麼信心，好渺茫，當局有必要先增建公屋，以免将来劏房户无家可归。他又希望当局能够讲得出做得到。咁话时评人沈四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节目之中谈到施政报告，他说鼓励生育政策吸引不到中产，不知大家认为是不是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这一节我们继续看回社会对今次施政报告的反应。岭南大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就认为，这次施政报告部分回应了民间的声音，但是在经济复苏不稳定的情况底下，他建议政府应该考虑加强对基层市民的支援。对于今次施政报告提出增加在职家庭津贴，受惠的儿童津贴金额只是得 15%， 欧阳达初就表示方向正确，但是升幅呢仅仅稍微追回在2020年之后冻结的金额，建议政府考虑进一步增加资助的金额。他又指出，过去领取职业津贴的家庭多数都是只是有一个人的在职家庭，对于津贴以家庭为单位设立经济审查的上限，担心会窒碍了家庭第二名成员的就业，故此他建议政府应该放宽职津的申请资格，提高入息上限，进一步释放家庭的劳动力。另一个组织社区协会简称社协认为，报告建议有助减低在职收入家庭因为儿童的经济负担，然而有关申请资格仍然与工时挂钩，亦都未有调升整个受助家庭的津贴，当局应该取消儿童津贴和工时挂钩的规定，同时进一步调升住户每个月津贴的金额。另外，李家超提到推出的共创明天计划第二期和社区客厅试行计划，欧阳达初认为该两项计划应该视为保底的介入，政府应该就跨代贫穷提出更多长远的支援，包括基层青少年学习、社交和个人的发展。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增加托管服务，但是欧阳达初认为稍微增加幼儿中心学前课余托管的名额亦属于杯水车薪，而且服务的量和质都同等重要，政府需要确保服务的可负担性和能够达标的程度，才能够令到家长放心使用托儿服务。他建议政府与其大幅提高社区保姆的奖金，不如落实社区儿童照顾的职业化，设立更针对性的服务中心。社协并表示，虽然2024年第四季起服务名额增加1倍至到2000个，令到20000名儿童受惠，但是仍与几万名幼儿的人口数目相距甚远。他说在2022年全港0到2岁的儿童共有11万人，3至6岁儿童有21万人，认为当局应该大力增加社区保姆的服务名额。 并提供更专业化的培训和延长服务时间，从而增加服务的可达标性和吸引力。而另一团体关注家居照顾服务大联盟，简称关顾联，就指出施政报告侧重大湾区发展，中产阶级极少篇幅提及一众长者残疾人士，对于他们的照顾者则只字未提。他们认为基层诉求仍未被重视。关顾联表示，报告中未有提及恒常资助长者社区照顾服务相关资源的分配和调整，恒常服务轮候队伍清零的目标。他们乐见长者院舍服务计划由现时的护理安老宿位扩展至护养宿位，并增加1000张服务券，但是对护养宿位能不能够提供足够的供应表示怀疑。现时有37144个院舍宿位，当中不够一成半是属于护养院，实际可以使用院舍券的护养院宿位数目有几多实在不得而知。认为与其不断希望透过用市场方法去解决长者对院舍的需求，不如增加资助宿位的数目，俾长者能够安心在监管足够的院舍环境之下安心安老。咁话，佢哋仲指出报告之中无视残疾人士的照顾同埋服康用品的需要。关顾联就表示极度失望，咁话佢哋促请政府正视残疾人士的需要，投放更多的资源在残疾人士的社区照顾措施，特别是服康用品的支援，用以保障残疾人士的生活质素。关顾联又建议政府设立恒常的津贴，为有需要的残疾人士提供经济支援，以协助他们购买护理用品或者服务来到应付生活所需，并取消入息审查、不得同时领取其他公共福利金的限制，保障有需要人士能够获取适当的支援。欧阳达初认为，今次施政报告较少着墨在养老和社会保障，但是金融市场波动明显削弱了强积金的养老功能。他又关注到长者津贴合并之后对未来公共财政的压力，建议政府应该考虑重启关于养老保障的咨询，酝酿社会的共识。社协促请政府尽快制定贫穷线。社协表示施政报告并未有提及如何制定贫穷线，无助精准地甄别贫穷人口，监察贫穷的状况，并检视扶贫政策的成败。当局应该尽快制定贫穷线，增加上述各项扶贫项目服务的名额，俾更多弱势社群受惠。在劳工保障方面，欧阳达初认为政府仍然需要检讨法例，来到确保未能满足418总工时要求的零散工的劳工保障。他仲话，政府需要就工作平台工人可以享有基本的意外保障和赔偿作出更加清晰的界定和介入。咁记者就喺旺角街头就访问市民对施政报告嘅反应啊，有市民就表示自己感觉唔到有咩受惠，十分之中只系会俾4到5分。又指出股市喺施政报告公布之后持续下跌，佢直言呢次个市话咗俾你听呢份施政报告得定唔得。咁寻日个市就高开473点。报17465点，在上午11点起升幅逐渐收窄，收市的时候报17085点，较前日收市微升了94点。从事电信行业的阿辉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这份施政报告如果以10分为满分，他只是会给4到5分。他说他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受惠的地方。他更指出施政报告宣读之后股市随即下跌，个市话了俾你听 呢份施政报告唔得啦。佢话自己俾4到5分，只系安慰分。对于特首李家超嘅表现，佢表示不予置评。总之唔系好事。对于政府嘅减辣措施，佢质疑效用唔会太大，相信只能帮到少部分人。阿辉预期未来嘅楼市唔会好，佢坦言自己冇物业，亦都唔打算置业。佢仲话佢如果有钱，未必会留喺香港咁话。而另一位本身从事银行业嘅 Peter 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表示，20,000蚊生育奖励生仔嘅计划有几大成效。佢话佢自己就唔打算生小孩，今次嘅施政报告佢感觉唔到自己受惠。佢表示太依赖政府系冇可能嘅，好多事都系香港人靠自己做嘅。佢话而家本港经济唔好，库房花咗好多钱，剩返几多政府心知肚明。对于楼市减辣， Peter 就话一样系卖咁贵，即使楼价而家有所下跌，仍然有好多人负担唔起。至于23条嘅立法， Peter 用2个字讲晒，就系无奈。讲到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